职场好给力，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赵启翔，
我是奥斯卡。
今天我们欢迎到一位大来宾，就是我们的汪老师。汪老师你好，
欢迎汪老师。
嗨，你好，大家好，我是汪老师。
汪老师的声音元气满满，
真的，
而且他的人真的就是这样，传达满满的正能量，很有这个教育的理念跟精神。
对，
好，我们今天请到汪老师。汪老师，因为大家好，我们的听众还不一定全部都认识你，你可不可以跟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本名叫江望礼，那我现在是一个讲师，
是
对啊，从事儿童教育方面的一个教材的一个家庭访问的一个任务。
哦，讲师，儿童教材，家庭访问，嗯，这个都非常好奇。
嗯，
对对对，讲一下这个儿童教材是什么意思？
它是一个台中教育大学设计的一个系统。
对
对, 对啊，其实我在。这个其实跟我以前认就是读书的时候，我会觉得台湾教育是一个很需要一个去做改变的一个部分。
哦，你以前读书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您任职在那个就读哪个学校哪个科系啊？
我大学其实读的没有很好，我是读华范大学。
华范大学，
对，机电系。
几点系啊？
对，
儿童教育，
对对，哎，然后太好奇了。
对，因为其实，在读书的过程中啊，我一直都是一个不喜欢念书的小孩。
对对，
但是我很会念书。
哦，这
什么是
人生胜利组考验学霸啊？就是那种哎，那个奥斯卡，
我都没看书，
对，我明天不要看书哦，结果回到这个学校，奥斯卡就考100分，我就考0分。你不说你都没看书吗？我都没有看啊，
没看
啊，
没看，
把连续剧都背出来，更生气。哦，学校的书又会背，连续剧会背。
对，因为其实，在高中以前，就是对读书还蛮有热忱的，因为觉得读书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
对，嗯。
可是台湾的教育哦，就是有几次的上课啊，
对，
然后我就会去问一个，我是一个很会问奇怪问题的小孩，
对对对，
然后老师就会说啊，有自修，
嗯，
然后上面有点线面啊，有什么，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叫你去看背公式，
对，
嗯，然后我后来就是慢慢的对读书就丧失了热情，我觉得哇，读书真是一件。很无聊的事，为什么不可以了解我想要知道的事？
嗯，
对。嗯，而且其实在为什么会有，其实大家应该也很好奇，说为什么读机电系，可是后来会走儿童教育这方面？
没错，没错。而且你可能没有遇到很好的老师，就是老师应该是鼓励你去了解公式背后的原因啊。
对。
对，
那怎么会这样呢？是每个老师都这样，还是你刚好比较倒霉？
其实台湾教育很多都是在赶 SOP 啊。
哦。
对，然后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其实你知道以前啊，只要是稍微会念书的，他们就会跟你说你要去读二类，要去读三类，你出来就是要当医生，嗯，要进台积电，
嗯，
要去竹科，
台湾联系，
对，嗯，然后我就是在这样被误导误下，我就选了一个我不喜欢的科系，
是是是，
然后我后来是进了大学，嗯，然后就去整个就是开始打工嘛，然后开始工作，
是
研究书，就是。其实我因为很喜欢接触人群，
对，
而且我从小其实很喜欢看课外书，
对对对，
我很喜欢，像我小学的时候，有时候因为家境关系，
对，
我就会到以前天才书房嘛，
对 对, 对，
我和家的书店，我就会坐一整个下午，
哇，
去看书，然后我看的就是一些可能包括农民历我也看呐，
啊，
一些我反而比较不喜欢看漫画书，我反而很喜欢看一些。心理学啊，或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哎，奇怪的大脑，哦。
其实旺旺跟我有点像，
uh-huh.
像我就是念旁边亚东的电子系，
对对对对，
结果我在美国运通工作，
完全
机票金融，
对对对对，
现在又自己接室内设计的，
对对对，
人生就是这样哈，
人生完全大转弯，你们到底要转几个弯呢？
对，
然后呢，那你误打误撞上了电机系之后呢？
就是其实在读了电机系之后发现，嗯，哇，我开始出现了未来的一个蓝图哦。
对。
哇，我之后坐办公室，然后每天被
科技性
压榨。
对。
对。
跪下来的跪。
对，跪在老板面前，然后每天被责任制压压压。我看，嗯，哇，很多学长姐回来那个脸面黄肌瘦啊。
对, 对, 对，
我真的觉得这好像不是我未来想要的一个生活。
每个都难受相顾，
对，
嗯，
哦，
嗯。
所以我就开始接触，像我大学大一开始就接触中餐。
中餐，
我会快炒、热炒店那一种，我开始做。
对，
然后我后来还接触日式料理、韩式料理，
哦，听起来要从餐饮界前，餐饮界前进。
接触就发现，哎，我就开始创业的一个历程。
对对，
对我中间创了三次业，
真的，哦，
对。
是第一次创业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机缘下？
第一次创业是
几岁？几岁？
高中三年级，
高中三年级，
哎，
天哪，太酷了！
因为那时候大魔镜，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魔镜？
魔镜号。
对，就是做一个
不是歌词
魔术的
哦，
忠实一个做魔术的节目。然后那时候我很喜欢魔术，
对对对，
对，然后我就开始做一个平台，
对，
一个平台，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电子商务这个
对对对
名词啊，然后我就开始做一个平台。那个平台就是我原本是从接 case， 然后开始研究道具，但后面我发现，哎，如果我找很多商店来我的平台，
对，
摆东西，或者是我接很多 case，
对，
然后请魔术师到我这里接案子，
对对对，
那我从中抽趴，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
哎，这个是很棒的商业模式，哎，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接触电视的人又是一个主流媒体嘛，对不
对？
对，嗯，
因为那时候等于是节目在打广告，新闻也会报，然后很多包括那时候幼稚园啊、小学，
对对对，
嗯，各个活动现场就会想要接魔术的案子，
哎，是，
然后魔术师慢慢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我就觉得我变魔术又没办法比别人强，因为我只是玩兴趣的，只是想把个妹或什么。刷个帅
哦，
那我后来觉得，哎，那我不如就来做一个间接的一个部分，
太厉害了。
对，然后后来我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就开始，可能这个幼稚园啊，可能到我这里，他标案是可能他要半小时，他的需求是半小时5000块，那我这个魔术师到我这里的话，他就可以把这案子标走。
哦，还标走，嗯，
对，他可能就是人家来贴，然后他是点，哎，我这个时间可以配合，他就点了。
对，
下面的类型也是他适合的，
太强了。
他点走了之后，我这边可能就收1%到5%的手续费，
才1%，
太少了啦。
嗯，
因为魔术它算是一个非常暴利的一个
职
业啊，
对对对对，没错，
所以1%到5%大概就几百块到几千块的获利了。对，然后
所以你用钱够了。
就是慢慢的高中就是不愁吃不愁穿嘛，
对对对对，
对，然后接下来又开始哎进入游戏产业，
哇天哪，嗯嗯，
对，那时候其实就是台湾的线上游戏开始发达，
对对对，
然后很多的工作室嘛，我在我家就，
那你那个时候做的好好的，怎么好像有这样是收掉的意思吗？
对，因为后来就是快要到尾声的时候，
对，
因为那个风潮快过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哎不行。因为家里又需要用钱啊，
哦，
然后就赶快把这个平台卖掉。
哦，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脱手这个第一次创业算是成功的。
对，
而且
平台还卖掉哦。
对，盈利算是成功的。
对对对。
就卖掉之后，好像不到半年，那个平台就自己结束了。
啊，对，是是是是是是。
因为
买主可能也不会经营
啊。对
啊，没错，跟风潮
直接过去了。
对对对对。
对，然后第二次创业就是比较。他是比较路边摊，
对对对，
他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对对
对，那时候因为有参与很多，像我做过很多，像我演过戏啊，
哦，
然后做过直销，做过什么，
哇，
很多
各行各业。
那我就那时候就觉得，哎，我想要来做一个摆地摊的动作，然后我就开始去所谓挂回，
对，
去找了很多货，
切货挂货，
对，
卖买货卖货。
哎，你在台中嘛，艋舺那边。
哦，我是台北人。
哦、oh, okay. ，
对，只是现在才去住在那个
台
中。
OK，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也是做一个平台类似，
对，
就是我找了很多学生来帮我分批去卖。
哦、oh, ，你卖什么呢？
我做货商，就是很多精品啊。
对对对。
然后精品我是做，就是让学生可能就带在身上，
对、嗯，
然后出去就站在那里，然后拿牌子去做。
哦、
oh,
，OK，
对，我们就是移动式的，第一个比较不会被警察追，
对对对对，
第二个
你是目录给人家挑这样子，
对对对，可能就是哎、欸，可能做个问卷，然后给人家看个目录，然后身上就有就直接把给人家都是新的，
嗯，
对啊，就是也是卖的很便宜，就是给学生有酬，然后我就是也是在一个据点，
嗯，
聪明聪明，
对，然后第三次就是比较，
那后来为什么会就第二次怎么没有
这个是失败，
继续做下去的，
这个其实它也是有盈利啊，只是后面发现。这个经营上有困难点，
对，
有什么困难点？
因为这个困难点就是你第一个人力学生很难去掌握，
对对 对, 对，
这个其实又到后面其实有点间接，就是发现现在年轻人有一个跳跃性的思考，
对，
他们会想要做喜欢做的事，但是他们不会想要做责任高的事，所以当你想要把责任分化出去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想要去持续性经营，
对对对对，
那他们会自己想要找货也来卖。
他们会想要做，但是他们会比较以小聪明的方式去做。
对，
这个会变成，其实后面感叹就是后面其实做教育之后，发现现在社会趋向这个模式啊，年轻
需求了，
对，比较偏向于
大家都要捷径、
好逸恶劳的模式。
哎呀呀，
对，所以后来这个因为这也很累啊，所以后来就干脆把它结束掉。
对对对。
大概运行多久？
这个运行大概其实就三到半年了，三个月到半年，
三个月到半年，
对，它不久，
对，
因为这个要亲力亲行，不像那个网站它可以摆着，
对，哦，了解了解，哇，都好厉害哦，这年轻人不简单，
对。
那后来呢？你为什么要在第三次创业呢？
第三次就是一个我走非常险路，这个我也建议大家都不要去学，但是这个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
对，这第三次创业就是我刚毕业的时候，
对，
刚毕业，然后身上没有钱嘛，
对，
那因为家境的关系，就是身上空空的哦，
对，
那我就是那时候就想了，我要做一个新的事业，
对，
我要拥有自己的品牌，我开始有一个品牌的概念了，
对，
可是我要怎么去筹措这个资金？
是，
于是我就开始去认识了一些道上的朋友，
好兄弟，
对，就是一些道上朋友，然后他们是贩售一些比较特殊像粉类粉状类的东西，
对，
然后那时候其实觉得，因为我想要，因为我那时候是从日式料理得到一个点子，
对，
就是烧烤还不错，
uh-huh.
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在台湾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吃烧烤，
对，
然后我去很多夜市，你会发现其实在台湾烧烤，
对，
大部分都是东西很多，可是酱汁就一种，而且每一家都大同小异，
对，
那我就想要做在夜市风，如果我只走三种精致的肉，举例讲，可能像日本啊，可能就牛肉串、鸡肉串，
对，
那个羊肉串，
对，
可是我酱汁有各国的，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已经开始写 SOP， 就是如果我之后要有一个中央厨房，
对，
那我要如何不被人家取代？那是不是酱汁这种秘方就是要自己保留？
对，
可是肉的部分就可以让肉商直接对分店去做，所以那时候就其实一个概念这样，
所以我就酱料为主的，
对，就是我
加盟体，
对，以那个秘卷酱料为主，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去找很多的夜市，我想要从夜市起家，
对，
然后我当初会从兄弟们一起去找他们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客源稳定因为在夜市大部分现在啦，有些夜市还是有保护费的部分，
对，
所以有些兄弟的
台面下的，
对，
有些小弟还是可以在会变成固定客源，毕竟是大哥有赞助的店，他们有可能会不敢直接白吃白喝之类的，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比较不会去有闹事的行为，可能有些生意做得很好，他们会私底下会有一些
纠纷啊，
对，潜规则
关照一下，
对，论点
好黑哦，
对，然后我第二个要避免掉这个部分，那第三个就是跟大哥去讲话，我就可以去连挂很多夜市，他们会自动帮我们去做，
对，抓源头，
聪明抓源头，
对啊，那时候其实就讲好啊，我们就开始做很多的一个部分，
对，
就是分工合作，
对，
我只跟他说你们做你们的事业，我做我们的事业，
对，
然后分章之后就是也不是分章啊，就是
赚钱，
盈利啊，
对，盈利之后就是我这边是不管你们做一些比较非法的勾当，那我这边就是无视于做一个公司，等于是给你们刮一个部分，你们可以投资，
对，
这是表示一下，那时候其实不懂事啊，
对，
我想要走偏路，虽然这个没有成功，所以我可以讲，然后我可能被抓。
所以他刚的模式讲，就是我今天是一个酱汁的加盟的体系，然后让巧兄弟进来可以做私下买卖，
对。
那
你怎么开发
开发客源，
对，开发兄弟，
因为那个日式料理店就是很多一些比较特殊的朋友来
签一签，
对，因为我之前是做那个卡布里，就是握寿司，然后你可能现点现做那一种，
对
也是在那个南港展览馆那边，
对，
所以那时候认识了一些他们，就是其实他们
一些阿米基啊，
对，会比较情意相挺，在那里跟你互喝啊，喝出感情来，我就跟你聊一聊，然后我觉得突然出现了一个
是，对，哇，本节目到这边已经超展开了，变成旺旺老师的古惑人生，
老师的道上成功，
道上兄弟，今天来一位兄弟，很棒，
对，
好啊，那这么精彩的节目，我们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Yeah. 好，欢迎回到职场好给力，
哇，这古惑仔的人生
太精彩，
浩南哥还是三鸡哥，
对。三级
都是
对、
哦，那我们继续来分享啊，
没错，然后你在做那一段那个买卖业嘛，等一下我们前情提要一下，大家觉得现在四周变得比较嘈杂，
因为呢，我们稍微换了一下我们场地，我们现在觉得哦，这个来到咖啡厅，那我们这个感觉是有人助阵的，我们才不会被浩南哥打这样。啊，另外一件事，我们的录音室这个刚好五点关门，
对，
所以我们现在在咖啡厅。对，哎，继续听浩南哥说故事，
啊、浩南哥、
旺旺哥、旺旺哥，
对，
旺旺老师，
对，
就是刚刚讲到第三次创业嘛，
嗯，没错，
对，然后就是其实像这些兄弟们啊，就是要跟他们去。博这个感情啊，就一定要陪他们去酒店啊，三温暖。
哦呦，
而且他们对，而且他们喜欢玩车。
嗯，
对，其实比较庆幸的是，他们阿尼基辈分的、啊，他们比较不会去特别接触一些毒品啊。他们知道，他们其实原则是非常有的，其实跟我们一般人想象的一个部分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就好像我们会给小朋友带他去游乐园，
对，
女人。好毒，搞不好是他们的那个
对
骗那些小孩子的工具。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没有看过，哦、而且也没有从没有想象到，原来会是这样的光景。
原来如此，嗯。
可是因为第三次
就沦陷了。
对啊，第三次创业其实就是像陪他们去玩车啊，啊觉得哎哇，那个世界就是跟我的价值观比较不一样啊。
啊，你没有迷失哦。你那时候那么年轻，你会觉得说这样很酷吗？
蓝宝坚尼，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吗？
那个其实真的是幻想中跟，
嗯，
就是实际上玩起来，你还是会理智、嗯，哇，这个真的会有生命危险，而且觉得好像不应该把时间消磨在这边。
哇，天哪！
对，所以
你有一个正直的心哎、欸。
对啊，所以其实后来跟他们做生意的时候啊，嗯、就是。分开做嘛，
对，
就是他们负责金钱的部分，我负责经营的部分，
对
对，
只是这个孩子啊，第三次创业啊，还没生出来就开始负重，
对，怎么说？
因为他们其实他们就在做一些粉末买卖的生意嘛，
对对对，
然后他们有一些国际的线，
嗯，
然后阿尼基就是出去回来的时候，不小心可能是我也不知道是内贼还是怎样，就、
哦、
他们就默默的就消失在我的生命周围。
哦，
就是一群人吗？还是一个人？
对，一群人。
对，
对，就是所有跟我比较亲密有，
对，
我有办法借由他们去获得这些资金的管道。
对对对，
一夕之间全部结束。
哇，
对，
默默不见了。
对，我不知道这算是跟冥冥中安排叫我不要走险路吧。
嗯。
对，所以我后来其实像第三次创业结束之后，我就开始很。我虽然没有在那个声色场所中迷失自己，可是我在职场上其实一直迷失。
哦哦，怎么说？
对，因为我换了三十几种工作嘛，做过很多种。
天哪！
对，
几年的时间换了三十几种工作，
大概从高中开始。
对，
然后大概就到。大学毕业当完兵换三十几种嘛，
是是是，
对，因为没有一个工作是符合我的价值观，就是觉得好像一直在追随着钱。
对对对，
对，因为我自己家境是出生于富裕家庭，可是后来因为我爸迷上赌博的关系，
对，
所以家道中落，我后来已经变成单亲，甚至因为像我弟弟过世啊，然后我妈妈就有点忧郁症，所以我后来已经是几乎是家中唯一的支柱。
哇，是是，
对，我算是
自己。几岁的时候，在你几岁的时候离开？
在我小学三年级下学期，
对，
就是921那一年。
921是，
但是不是因为921？
对，
他纯粹只是一个发烧，然后就多重衰竭，然后就直接走两个礼拜，在马偕医院。
哇，父母亲那时候。
那时候就是一发生，然后接连就是两个月内就出现了，因为我弟刚过世，
对，
然后我爸就出现了一张4000万的本票。
哦，
4000万，
四千万。
爸爸是建商吗？
不是，他就是很喜欢玩
赌博、
哦。对，那时候大家乐
的
六合彩。
对对对。
然后我妈就是跟我爸离婚。
对。
离婚的时候不到一个月，我的外婆就是我妈妈的妈妈就车祸过世。
哦、
所以一连串的打击
是，
然后我就会变成好像是家里唯一的一个支柱，
没错，
对，然后
辛苦
就会变成激励出我的价值观，就是我会一直想要很积极往上，不会想要再磨额外的，
不想再混，只、就是在这边混，想一直往上。
对对对，只是在台湾的就教育场上跟职场上，其实一直只是叫门做，可是我一直找不到为什么要做，我只好一昧的在追求钱。
嗯嗯嗯，
对，直到我进了一个。教育体系一开始当然也是以钱为主嘛，
对，
因为那个我算是业务，
没错，
对，
等一下是什么样的教育体系？
对啊，
现在依然在那服务嘛？
对
啊，
嗯 ，OK，
他是就是以前我们最讨厌的教材业，
哦，教材怎么会最讨厌呢？也不错啊。然后呢？然后呢？
这个其实非常，这个产业啊，在台湾已经被很多的一个不良的商人洗得风风雨雨啊。
是。
很多家长看到那个就会躲很远。
对。
是不是像牛顿百科那一种啊？
对啊。然后像是很多的一个书商，就是你在学校面前就会看到啊。
国语日报也有时候会推那个。
对，有时候如果有看到家里有小孩的出去。父母一定会有阴影在，
对，
一定多多少少都会被我推销过，
对对对。
然后我从这里开始，一开始大概只是为了钱啊，
是，
直到我开始 one by one 开始跑了很多的一个职场，
对，
开始很多家庭开始慢慢去看，
对对对对。
然后我发现，哎，王在这方面特别跟小孩子，跟他们跟小朋友在一起啊，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很纯真，
对。
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以前有点想要弥补我弟。的一个感觉，
哦、了解，
也或许是，我觉得可能我自己本身的价值感有提升，因为我真的觉得看到这小朋友真的在动力上有增加，
然后会是一种重新回过头来照顾自己的感觉吗，
对，就会觉得有一种投影
的感觉，
对，可以投影，对，因为其实，在。这个其实我没有跟很多人讲啊，
对，
在进入这个职场，其实找到自己价值观，到今日为止，像我现在是讲师嘛，
对，
我最近也参加了一个福伦社的好讲师的比赛，
对
对,
对
啊，我12月30号今年和明年都会各出一本书，在明年年初跟今年年底的时候，
对，
都就总共会有2本书，
对对。
那我有这样的成就，其实大家看不出来，我是一个以前曾经是一个重度忧郁症的一个病患。
哦天哪！
对，
是，
因为其实就是
在那个是什么这个原因是从何说起的？
对，
这个就是刚刚讲到像我家庭原因，举例来讲，因为我小时候是出生在很有钱的家里，
对
对,
对，
以前大家还记得有玩过四驱车吧？
有，
我家里有轨道，建设轨道。那以前呢、啊，百货公司现在也有儿童乐园那种投币式的很大型的布偶娃娃会动的那一种，对，我家就有一只，就以前是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时代，直到我到小学3年级，突然变成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对，
然后我的生命完全就是从一无所缺到一无
所
有。所
有
这个价值观的转变，其实就让我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
对，
一直很痛苦。再加上我小学的时候，有老师可能出于好意，
对，
跟其他的班上同学说，你们要对旺旺好一点，因为他们最近家逢巨变。但他会讲的比较浅显易懂，可是我后来在那3年的时候，就是在毕业那3年。被好好的照顾了一番，
对，
就是所谓的霸凌，对，因为其实小朋友他们不懂为什么要对我好，但是他们会觉得我是有怪胎，
对，
就是哇，那个人家里他现在没有爸爸，然后我现在没钱，
对，
他们会排斥起起来，对，然后其实我生命中就经历了很多，可能好的也有，坏的也有，几乎都有吃过一轮。对，然后到后来我大学啊、高中，其实一直为了钱去钻研。
对
对，一方面要忙家里的事，要忙学校的事，还要忙我自己想要做的事。
没错，
我就一直在这混乱中，一直在迷茫。
是，
所以我就很忧郁的，其实非常负面啊。
对，
哦，
天
哪！
所以那个时候靠着那个魔术赚钱，靠着那个赚钱，
这个的后面都是一个驱使的动力。
对，
对，就是为了要改变家里。
是，
对，只是那个坑啊，是无限大坑。
对，没错，
我没办法去真正改变。直到我后来进入，就是现在的这个教育体系，从心态上开始慢慢堆叠，从
对。
以自己为出发点，那我开始发现我可以帮助别人。
哦，所以其实你说重度忧郁是在哪一个阶段发生的呢？
从高中我就发现我自己有自杀倾向。
念书的时候，
对，念书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有没有几个好朋友会陪着你？
有，可是就是你不会想要让他们知道。
明白。
对，那个心态是你不会想要跟任何人讲，你在他面前笑笑，可是有时候你回到家会觉得是不是？明天不醒来会比较快乐，比较轻松。
对对对，
这个其实是很多 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关心一下周遭的人，
是
可是有时候真的看不出来的人才是最有最大风险。
对对对，那时候最惨的状况是什么？
对啊，
最糟糕、最低潮，你还能够描述一下当时的那个状况吗？
对，当时
就是因为我妈是一个忧郁症，重度忧郁症，然后后来已经到被害妄想症。
哦，
对，然后我到家里，我妈会强迫我去吃一些不明的药物。
对，
她会认为那个是可以防止我害她。
对
对，然后
是你害他，
对，就是被害妄想症的人会认为，他认为周遭所有人都会害他，
哦、
就连亲人也是、
哦，
然后他不信任任何人，然后我在家里就是除了房间被钉满，因为我回到家只要进了房间，我的门就被锁起来，被从外锁，或者是被关在笼子里面，
对、
哦、
对，去做自己的事，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我每天回到家就是第一个被关在家里，然后我没有办法去跟外界去讲，我没办法去跟我朋友讲，那我也尝试了跟我的亲戚还有去讲过，可是他们都爱莫能助，
对，
没办法去介入，因为
那怎么离开那个房间？
对、啊、怎么上厕所嘞、
嗯？就没办法，
嗯，
完全没办法。
那你
除非是我妈，就是有盯着，就是完被进入一个很监控的状态。但而且你又是一个很辛苦，又没办法钱，所以我很多东西都是借由网络上，不然就是放学后说要晚自习。然后去外面做一些生意，像刚刚第二个创业，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我就说我留晚自习，
对，
但是我在外面去做，甚至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是有一段家庭革命，赶快搬出去外面住，
对，哇，好恐怖、哦，
对，
嗯，
那这个就是完全就是你的荷包啊，经济来源几乎是零，你要靠自己，然后你的家庭没办法成为你的资源及后盾，
而这个靠自己了，
对，而且这个困难你又没办法去跟周遭的朋友说，
是是是，没错，
对，然后说了那些亲戚又不会帮你，
对对对，
会不会很不想回家那时候？
会，
就想办法在外面
会完全很害怕，
嗯，
害怕回家，
对，害怕回家，然后害怕接触人群，
嗯、
然后在人面前都会就是勉强自己笑容，
嗯嗯，
你没办法把自己真正悲伤那边出来，你会觉得好像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对对对，
那时候其实是就是你到中重度之后，后来因为跟医生去讲，
对，
那是一个很正常反应，
嗯，
对，就是你会不会想要暴露自己的短处，
对对
对,
对, 对，
而且你会想要默默的，就是当你有一个很实意坚决的概念的时候，你会躲起来，直接消失。
对对，
那个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发现的。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像周遭，你会发现他有忧郁症，那些都是算很好，算轻度。
对
对，他不会去特别去讲。
对对对，
对啊，后来其实我觉得堆叠价值感是改变我人生的一个起点吧。
哦，怎么说？价值感？
对，就是我发现心态改变。
嗯，
我从以钱为主迷失，然后开始到每个家庭去帮助他们。
对 对, 对，
那我累积到目前为止有1000多个家庭被我帮助过。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所有的小孩子现在都是把我当亲哥哥般的对待，
多了1000个弟弟。
对，包括像最近我生活费不足，然后我无辜的家长就是也偷偷塞红包给我，甚至募资
对
一些些的一些钱到我。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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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都是一个，我觉得这可能不是当初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设定啊，
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附属的一个价值概念。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啊，这个其实我在做教育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了很多台湾隐藏的问题。
对 对, 對，
包括从职场上啊，
嗯，
然后学习的过程中，
对，
都一直在有很多的漏洞是需要去改进的。
对，
没错没错。
对，
像旺旺刚刚讲到说，他小时候班导跟同学讲家逢巨变。
对 对, 對，
那也许班导的出发点是良善。
哦，
他没有想到这么多，
没错，
就可能就造成一个人
的
对
对啊，这个教育这块的确，而且汪汪又长得很有亲和力，
没错，
看不出来真的遭遇这么多故事，
是啊，
对，
哦、
那待会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哦，我现在在想请汪汪呢，
嗯，
跟我们聊一下，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当然有自己的这个想法的改变，
对，
那但是就是说在服务的个案当中，又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故事，那导致于他今天呢，哎，变成一个这么充满爱的教育家啊、哦。哎，这接下来这段故事呢，我们再来听汪老师跟我们分享。
令人期待，稍等回来。好，欢迎回到职场，好给力。
我这个人生真的用蜕变来形容，
没错，
嗯，
没想到汪老师经过那么多事，
没错，但这个不是弹指之间诶，这个是，哦，在我为了要资金，好、哦，然后我比较坚强。我尝试了30几个工作，然后后来才接触到这个儿童教材的产业。
对，
接触教材产业之后呢，才慢慢的
去做一些这个改变哦，这个一段一段自己疗愈自己的这个过程，
好坚强、哦。
没错，哎、嗯，汪老师可以分享一段，分享一下，就是说你这三十几个工作，你还后来有做过哪一些工作啊？
像我演过戏，
嗯，
对我
演员
做过幕后，
哦，
跑过外景。
哎呦，
跑过外景、啊嗯，
对，外景是一个很有趣。我之前是在演台湾乡土剧，
是戏说台湾，
就是像对，类似的，
对对对，哦、就有那种台湾好男人的脸孔、欸，哎，
对、
啊、对对对，
演
员外，他也蛮像员外，
对，那个也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
对对对，
对，那个通常你可能500块，你就要跑10个小时，
我的天，
刚开始的零演
是哦，我的天呐、
哎，
对，而且可能就是一趴，因为我像我第一天去。代工代职场务的时候、
嗯、
还有一个职权嘛，后面有一个叫做场务，他负责整个场控，
对，
他就是一天1000块，可是第一趴我们就录了23个小时，我、
哦、
没办法坐下、
嗯、
23个小时、
那个也太累了吧，
1000块23小时时薪，
对，
我的妈呀，
这要怎么算，
超累、嗯、然后可是第二天大家就加薪，因为其实会变成第一次去，以前真的是有体力嘛，
嗯、
年轻就有只要有钱
对对
有工作就接，嗯、
对, 对对，
我觉得已经养成一个很棒的习惯，就是我不论那个工作好坏啊，就是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去答应，
对对对，没错、
哦、
没错，
对，这跟我后面的人生其实我
觉得就赢一半的啦，
对，就
已经很
大的一个
对接触，对对对，哦哇、嗯、，OK，
酷、
cool. 哦，然后这三级工作还有什么特别的？
特别像我也做过，我之前就是因为我家里也是因为保险的关系，我自己也去考了一个保险证，
保险证照，
哎呦，
对，
然后呢、嗯？
然后我大概做了3个月就跑去当兵了，
哦，三个月然后去当兵，
对，当兵了出来，然后我就开始接触很多，像我有一个很有趣的是，之前在板桥天秤座，
哦，天秤座，
对，他是西餐厅，
那个西餐厅、
欸那个，
对，就是之前萧敬腾在那里唱歌，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他其实。在那里我去面试的是领班啊，
嗯，
对，那是第一次学到比较大型管理阶层，
对对
对,
对，
只是那时候就是会觉得，哎、欸、哇，因为我是做半夜的，
对，
啊，很多事情都是夜班开始会做，嗯、那时候其实就是领的钱那还是没有很多，很多很棒的经验，嗯、但是你会遇到一些很灵异的故事
啊，
灵异啊，在餐厅里面吗？
对，因为像我是做从。晚上9点到早上6点，
对对，
然后有一组有几组客人让我很就是很印象深刻，
对，
像有一次凌晨3点，
对，
然后我在吧台做饮料的时候，有一个客人就进来了，
嗯，
他就坐在2个人的位置，
对，
嗯，
他就一个人，
嗯，
他就点了2份餐，
对，
嗯，
接下来餐点送上去之后，我想说，哎，他应该是食量比较大吧，
嗯，
就他开始就自己吃了。那一份餐可以跟对面有说有笑，
啊
哈，然后我就在吧台边擦杯子边看他那一桌，就越看心里越发毛。
对, 對, 對，
你确定他没有戴着耳机吗？
对，然后我后来过去说，哎、欸，那个先生可以上甜点哦，然后他就跟对面说，哎、欸，那你要吃什么提拉米苏可不可以？然后我就哇。半夜3点，你看到这样光景，而且那一天又是礼拜一，
对，
整个场就剩2个人，就我跟另外一个服务生，哇，那个心里发毛都不行。
对，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
对，不然就是像有一些酒店的下班工作者就到我们那里，然后因为喝醉了嘛，就把我们当少爷使唤
啊，我的天
哪，很多闹事了，因为晚上很多奇怪的客人，
对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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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在那里其实学到很多灵机应变
哦，
对对对，
我觉得在服务业虽然很辛苦，但是学到很多在第一线与人去应对的东西，
就是眉眉角角啦，
真的真的真的做人的智慧 ，OK 是，然后呢，那最后你是怎么踏入这个幼儿教材业的？
这个其实因为我觉得很棒，就是在生命中，我后来的感触就是，以前的碎片啊，都会直接连接在后面的路上。
对，
因为我以前做的事到后面发现都有关联性，
路都不会白走。
对，都不会成为一个经验。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想要做的事，就去做吧。
对，
因为在未现在你可能没有结果，但是未来，你可能走了一圈就发现这个东西是你未来会使用上的一个东西。
是是是。
对，然后我后来走到儿童教育产业，我发现走过很多产业的经历，所以我特别可以跟家长在第一线的时候去聊到。
对，
就是我可以去跟他们分享现在产业的一个例子，
对，
他们就会对小孩未来其实更加知道要去培养什么样的一个
讲得好。
对，
其实这个打个岔哦，就是说我有一次看到彼得·杜拉克写的一本书啊，
哦，是
他这是教管理的嘛，
对对对，
他就讲到说啊，人啊会自动把过去所有做过的事情做一个破碎的连结，
对，
所以他说人的路永远不会是白走的，
对，
就算今天这个人在清洁队工作，下一秒 完又可能变总裁，
对，
他可以把清洁队的经验用过来，
对对，
这就是人脑的神奇之处，
嗯，对，是是是，
像汪汪讲的就很有感觉，
没错，不会因为你的任务结束，能力就不会留住了，
对，其实都在的，都在脑子里，
是是是，
对，包括其实后来像我辅导很多家庭，
对，
一些个案，我就。不会像那么死板的，可能就是走学术，我都是走亲力亲为，然后在现场看小朋友的特色。
嗯，
对，
对，就感觉跟可能在服务业做过，看过很多小朋友，
对，
可能说看过很多大人，你就很好分辨这个人小孩的性格是怎样。
没错，
但是我去抓他，
嗯，
举例来讲，像我就有一个例子在汐止那边，
嗯，
对，那个小朋友很辛苦啊，
嗯，
小学三年级，每天大概十点才到家，
对，
补习吗？
对，
啊，现在小朋友都这样，
很辛苦。问题是，他就是每一科就二十几分。
啊，
对，可是这真的是他不会念书吗？
嗯，
其实他是不喜欢念书吧。我就因为他的补习班的功课啊，已经快比学校大概超过五倍还六倍了。
嗯，
对，然后后来其实在整个辅导中，我就引导他，你要去舍弃，因为这个其实要从家长开始做起。
对，
你要舍弃掉小孩子会去抗拒的一切的一个源头。
对，
然后再重新打破，创造他的一个自信
是
及兴奋感。
对，
然后让他去培养。当然，这个小朋友到后面，他现在已经人在国外。
对，
对，他是自己慢慢念书起来，他到后面其实。他很喜欢念书了
哦，
对，我让他从他不喜欢的一个补习班叫他妈妈全部停掉，让他每天从九点到家变成五点半到家，
对，
只是回到家之后他要去自己自发的去处理很多他周遭的事，包括功课啊，然后也要帮忙做家事，很多东西自己去学习，
对，那这是你的做到，那你当初怎么做呢？
做到就是我会去看小朋友，因为我们自己都是过来人，我以前不喜欢的东西，那我就不会加注在小朋友身上，
对，
对，然后可能就是诶，觉得自己当过小孩，就会对小孩
对
很明显，好处是因为我没有小孩吧，
对，
所以我会特别去了解小孩要的是什么，
嗯嗯，
对，像我最近有一个很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
对，
就是一个小女孩，她是中班，
对，
她非常讨厌英文，可是中班的小女孩怎么会讨厌英文？
真的，对呀、啊，
因为他从三岁开始就被送到全美的补习班、全美的幼儿园、开始念书，
嗯，
对，
念，哇，非常讨厌英文，
对对对，
然后我后来就请他妈妈先把他
对
所有相关于英文的东西全部取消掉，
没错，嗯，
对，直到他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时候是打扮的，让他开始在学校参与一些简单的比赛，
对。
帮他先转校，转到公立的学校，然后让他参与一些学校的比赛。
对，
就他在学校拿了体育的一个金牌。
哦，
就在他团队合作，他们班呢就是拿到一个区域型的一个冠军。嗯、
对，
然后我就开始鼓励他，你可以去参加很多的比赛。
对，
甚至鼓励他去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是是是，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去跟这个女孩说你要去背英文单词、嗯，你要去读英文。
是，
只是因为我重新创造他的一个价值。
对、
嗯，因为其实我们人就是需要，像马斯洛定理嘛，他是被需求存在，他觉得我可以拿到金牌，那我是否可以在很多地方拿到？
对，
一个大班的小孩子，他可能不知道这些理论，
但
是我们教他怎么做，他会隐隐约约感觉到，
对，
我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我可以在运动上拿到金牌、嗯，我是不是可以在演讲比赛上拿到金牌？
对，
甚至他会因为想要拿到这个金牌而忽略掉背英文或读书的痛苦，
对，
他可以自己去查单。
嗯，
他开始拿着英文的一个文本拿去问他的幼稚园老师、
嗯、
问他妈妈自己上网去查、
嗯、
甚至他会开始录一些音然后传给我、
嗯、
对，其实这一个转变不是说我很成功的帮他去读了英文，而是如果这个小孩在未来的所有事上，
嗯，
他都是抱着这种成就感去做，他其实没有办不到的事。
嗯，那当初你怎么有这个灵感方法去教他？从哪里学？
这个就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书，
哦，
但是书其实我像我后来会建议，像看书啊，
嗯、
一个标题我会建议大家看，同时很多个作者的书。
哦，
嗯，
对，因为作者都是主观的讲观念，但是真的要内化的话，一定要。去把所有的一个作者的一个观念内化，变成自己的东西，知道吗？去运用。对，而且因为我很多都不是以可能大家别人教我的，我都是从社会一步一步摸过来的。
对，
这跟我的经历其实也是有关。
果然路是白走。
对，这个就是土法炼钢型的，所以很多的一个解决问题从自身开始，我就。 很有办法去解决很多小孩子本身的问题。
对，
对，啊，这个其实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其实非常简单。
哦，
这个很多家长家里有小孩，或者是你要训练自己，
嗯，
都可以。你只要由内而发觉得你想要去做这些事，从热爱开始，
嗯，对，
嗯，
然后去从解决小问题开始，
对。对，
如果你自己可能觉得找不到自己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解决他人的问题开始。
嗯，你知道吗，大比，我这个刚好想到，我表姐最近小孩刚生，然后就请教一个类似带小孩的一个专家。
对对对，没错没错，
他就教他说呢，小朋友不是都不爱念书，
对，没错，
哦，他有一个方法，
对，
他就是故意把书柜那边用一个布盖起来，
对，
然后呢，当小朋友要去掀那个布，他就把手打开说，不可以，不可以看哦，不能碰这个哦，不可以碰哦，然后就走掉。啊，小朋友就一定会想看，对不对？
对对对，好奇，
对对对，然后打他两的手两三次之后，小朋友就第四次又掀了，就不要打了。
对，
他就会把书拿出来，
对，
然后就看，
对，
然后故意让小朋友看两分钟之后呢，教那个小朋友说，好了，时间到了，不能看了哦，放回去。小朋友久而久之就越来越爱看书。
对，
对，
哇，跟电动一样。
对
对对对，
这就是人性。
对，就是越阻止他，他越要看。
越阻止他越要看，
因为你会发现，
对，
因为其实像我觉得刚刚讲到这个，很多这在我们生活周遭，这是一个相反的部分啊。
对，
就是强迫大家去写功课啊，写考卷，
哎，赶快念书，
对，
赶快写文章。
可是玩电动的时候不行哦，你这个看完就没哦，你电动只能再玩五分钟，
再玩五分钟，再玩十分钟。
这个其实不是说电动本身很好玩，而是小朋友就是在脑筋里面就是限制，这个东西太稀有了，我好饿，我好渴求它。
对，
那这东西其实你只要把它反过来，
是
因为人都是自由，他不喜欢被限制。
对，我觉得真的很棒，
很聪明哦，利用这个方法。
哎，那我小孩太乖太听话怎么办？问问老师。
小孩
啊，你说的对，我真的就不翻了。万一那种太顺从的小孩怎么办？
对啊。
小孩
因材施教啊，对不对？
小孩太听话，其实真的要从他，你要给他一个规范。
对，
对，因为小孩有时候太听话，是因为家里环境，有时候家里还有阿公阿嬷，有时候真的难去控制每个小孩的个性。
对对对，
像小孩子如果真的太听话，其实我会建议让他开始学会反叛，然后从问问题开始，让他先培养自己的主见。
对，
然后开始反抗他，小小的反抗，让他开始出现碰撞力。
对，
因为像我就很喜欢犹太人的教育。
对对，
犹太人教育是从餐桌上开始的。
哦，
他们是举一个问题之后，可能他们每次用餐，爸爸可能举一个问题出来之后，哇，那餐桌跟战场没两样。他们就一直开始自我的吵架，开始思考这议题啊，妈妈讲一个，然后小孩讲一个，然后爸爸讲一个，然后赌来赌去，去跟像辩论比赛一样。
对对，
对，他们从小就是这样一直在教育，会变成其实吵架，有时候看到小朋友两个在吵架，你可以仔细去听一下内容。
对，
他就是一个在建立逻辑思考，
对对对，
自我的一个想要
价值观
赢的一个一个习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人有时候不应该太快及时介入。对啊，其实像小朋友太乖，你要从他从小问题用问的，
对，
让他去堆积他有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
是，
他自然会有自信的想要去做一些反抗。
对对对，哇，这个我们汪老师呢走进了千山万水，
对，
哦，把自己呢当成一个一个的这个个案，
对，
好，哦，拆解自己，了解自己，然后又服务了这么多一个一个的这个个案哦，我相信这个汪老师呢未来一定可以更发光发热的。好，哦，今天很开心听了这个汪老师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下次哦，我希望呢再找汪老师来到节目里面呢，跟我们分享一些这个更多属于他的这个教育理念、教育的方法，以及甚至给家长的一些这个好建议。我觉得下一期的节目一定会更精彩。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边，非常谢谢汪老师，
谢谢各位，
谢谢。